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在这样的一个新年新春之际，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宝贵的课程《单身与恋爱》。在预备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这不单单是给单身弟兄姐妹的课程，包括需要面对子女婚姻问题的父母，甚至需要关怀这一群体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接下来我们会探讨单身基督徒在教会里的生活和关系，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来梳理一下在地方教会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前提和关键，这也是今天第三讲我们想一起梳理的内容。在地方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来想一想，一个单身成年人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包括他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和其他单身朋友们的关系，和已婚人士的关系，和其他家庭，和小朋友们，和与他不同的人，和老年人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单身基督徒和教会当中其他的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不是想告诉你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怎样，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需要对基督徒之间的社交关系有一些原则上的了解。那基督徒之间关系的基础，首先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我们透过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基督是所有基督徒友谊关系的基础。基督徒不应该彼此之间做陌生人或者存有敌意。圣经是这样描述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7-28节，经文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7-20节，他也这样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作为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联合，也同时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是彼此有关系的一群人。亲爱的朋友，当你思想你在教会里已有的现存的关系时，什么是你们关系里最主要的元素呢？是基督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所以，凭信心在基督里合一，是基督徒之间关系和友谊的基础。那，基督徒之间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彼此激发信心、爱心，放下自我和更好的成熟。很多单身人士都在孤独当中挣扎，当然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也会探讨关于孤独的问题，并且箴言也鼓励我们要与别人建立友谊。 箴言书的12:25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朋友间的相处会让我们快乐。但是基督徒之间友谊关系的首要目的是能够互相激发信心、爱心、牺牲精神和更好的成熟。圣经这样描述基督徒之间应有的友谊，在希伯来书的10:24-25，经文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约翰福音的15:12-13，经文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同样，在以弗所书的4:11-13，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激发彼此的爱心、信心、放下自我和更好的成熟，它是基督徒之间关系和友谊的目的。如果你想知道圣经怎样描述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圣经当中搜索含有彼此或者互相的经文，里面有大量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原来我们彼此建立关系和友谊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建造，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那么基督徒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或者说关系的本质是怎样的呢？在思想教会中，基督徒之间关系是什么性质的时候，我想最贴切的描述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提摩太前书5:1-2，保罗这样描述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要看对方是在基督里的弟兄或者姊妹，是基督家里的成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们教会的文化是正常的，又符合圣经的，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像什么呢？我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又是怎样的呢？像好哥们吗？像商业合作伙伴吗？像熟人或者像同事吗？都不是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的回答是像一个家庭里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请问你会怎么对待你的兄弟和姐妹呢？你会怎么对待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呢？在这里有5件事情是需要我们明白和留意的，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是要带着关心、爱护、服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我们应该彼此关心，包括关心对方的属灵需要和物质需要。作为家庭成员，我们应该用极大的爱去彼此关怀。彼此关怀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比如说，我们保护弟兄姊妹的名誉。当听到有流言蜚语或是不负责任的猜测时，我们为他澄清。比如说， 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他多走一里路。比如说，我们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说让人灰心丧气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一个家庭里，家庭成员为彼此所做的事情，在家庭之外是很难见到的。家庭成员牺牲自己的需要和享受来彼此服侍，因此别人就认出这一群人是来自一个家庭。我们是带着爱心、爱护、服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来看待彼此，这是第一个要明白和留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彼此认识、彼此感兴趣。真实的家庭成员一定是彼此有兴趣的，而不是互相漠不关心的。关系需要互相之间彼此认识。你爱一个人却不愿意去认识他、去了解他，这不是真正的爱，这只是施舍。只可以我关心你、向你表达爱，但是不可以接受你对我的爱和关心，那样会让我不舒服。我们的心关得紧紧的，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的，而不是单向的。比如说，你会对对方的信主经历感兴趣，你会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有什么纠结或者难处。当然，别人也会知道你的信息，知道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有什么纠结和难处。坦率地说，彼此了解是兄弟姐妹之间爱的一个关键，我们彼此认识、彼此感兴趣，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留意和明白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鼓励彼此在属灵上成长。如果我们是一个属乎基督的家庭，那么我们最高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看到彼此属灵上的成熟和成长，看到我们更像基督。我们盼望福音是我们家庭关系的中心，盼望福音塑造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三个我们需要明白和留意的，鼓励彼此在属灵上的成长。第四个需要明白和留意的就是带着爱，因为我们彼此连接，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不要试图操控关系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比如说，利用情感的愧疚来迫使别人服侍你。我前面所说的家人之间的责任都是对你说的，不是让你去要求别人的，不是用这种爱去要求对方。我们的目的是向这个世界来展现福音信息所带出的爱，是与这个世界不同的爱，是舍己的爱，是超越社会隔阂的爱。那第五个呢，是带着圣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的最后讲到说，总要清清洁洁的。保罗知道性上面的犯罪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和试探，所以他鼓励弟兄们和姊妹们，当他们在教会里建立关系、共同生活的时候要小心。他希望神的家是圣洁的、是纯全的，我们在教会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反映出神的圣洁，这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关系的本质。我们是一个家庭里的成员。说完本质之后，接下来就是基督徒之间关系的优先次序。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正如其他人际关系一样，也有他的处境。认识你公司里的其他基督徒同事，并与他们发展友谊很重要， 也很好。认识你同学当中的基督徒，并与他们建立友谊也很好，值得称赞。但是呢，最健康的、对你最有帮助的基督徒友谊，应当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地方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社群，我们彼此认识，每周见面，并发展像家庭一样的关系，目的在于将荣耀归给神。在地方教会里，我们蒙呼召在上帝面前立约，承诺彼此负责和彼此劝勉，并且彼此关爱。这也是教会的意义所在，清楚地委身一个可见的信徒群体，承诺在他们当中坚忍持守并成长。我们也这样描述作为基督你的肢体，我们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关系，我们会以肢体之爱携手并进，彼此关怀，彼此看顾，彼此守望，彼此担当，彼此体恤，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劝诫和勉励。我们会为肢体的快乐而欢心，也会竭力带着温柔与同情承担彼此的重担与哀伤。我们透过我们对教会的崇拜生活、圣职的案例、教会纪律和纯正教义的参与和持守，为着这间教会忠心的福音事工而共同努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使用了很多的共同、彼此这样的词汇，对不对？你一定听到了，以此来体现地方教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特征。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当然会有远近亲疏之分，并不是说你不可以与你的基督徒同事建立关系，也并不是说你不可以与你的基督徒同学建立友谊，这些都是很好的、很棒的关系。但是呢，地方教会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应当成为所有基督徒关系当中最重要、最需要发展的。当然，也需要提醒的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单针对同性别间的基督徒关系。为了让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能够健康、圣洁地在我们当中体现出来，在不同家庭状况与性别之间，成员的交往也会有不同的界限。但是，无论你的性别或是婚姻状况如何，单身也好，已婚也好，年老也好，年轻也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之间都应该有弟兄姊妹般的关系。教会不应该按年龄或是性别去分群，这也是提多书第二章所教导我们的。教会要体现的不是同一年龄、同一背景，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彼此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想要在这里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匿名的基督徒、与他人无关的基督徒，就不再是你的选择了，也没有这个可能，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当你选择加入并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教会不但鼓励你与其他基督徒建立关系，而且也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美好的团契关系。所以不但单身的基督徒在教会里要彼此关心，教会的家庭之间、教会的家庭对单身的成员以及单身的成员对家庭等等，圣经都命令我们要彼此关心、彼此服侍。我在这里有这个分享和教导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你找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而是帮助你去思想，在信仰上彼此帮助和建造的时候，正确的属灵关系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够思考的问题是，神盼望他的性情如何在地方教会里、 在他的子民当中被彰显。地方教会里成员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如何荣耀神的名，或是如何羞辱了神的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先梳理一下在地方教会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探讨了基督徒之间关系的基础，我们建立关系的目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我们之间关系的优先次序等等。在下一讲，我们就会探讨在地方教会里单身基督徒的关系。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可以见证神，并且荣耀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在单身与恋爱的第三讲，我们探讨的是地方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关系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信靠这位神，他是一位讲关系的神。所以呢，神既然这么的注重关系，我们当然也要非常的注重关系。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就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聊天分享，我们就提到这个关系的问题。我就非常认同其中一位肢体，他说这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你只需要去看他跟人的关系怎么样。
跟哪个人呢？
就跟弟兄姊妹之间啊，包括也跟未信主的人呢。就假如说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的，或者说他跟人的关系很糟糕，那就说明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很糟糕。我听他这样讲，我觉得我很认同，确实是这样。就是无论我们是跟弟兄姊妹之间、跟家人之间，或者是跟那些未信主的人之间关系不好，那请问我们怎么样去做光做盐？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对神很认真，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我们跟身边的人、身边的弟兄姊妹关系很疏远的话，这也是需要思考，需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凭着你自己的口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
对，
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就是观察的出来。如果对方他确实是跟神关系好，我相信他跟周边的人相处的也会很好。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都说嘛，我们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嘛。那假如说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这个神的爱却没有办法彰显出来，那所谓的彰显神的爱就是在关系当中彰显的呀。
但是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基督徒他确实是不善于跟人建立关系。
但是不善于呢，可能是性格的问题，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是一种冰冷的、冷漠的、漠不关心的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这里说到呢，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地方教会当中，我们的关系本质呢是家庭成员。
对，
你们是一家的人。你一家的人如此的冷漠、冰冷、漠不关心，是不太正常的。
肯定是。刚才思雨说这个不擅长跟你要不要建立关系这两回事啊。我相信当我们在提到说我不擅长跟人建立关系，就跟那个摩西说我笨口拙舌，神你不要去猜我去，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喜欢安静的，我就是很不喜欢跟人说话的，这是我的性格，我天性就是如此，所以我不擅长跟人去建立关系，于是这个变成一个借口，有个麻烦了。
我在常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可能是属于逃避型的。就是说遇到麻烦、遇到矛盾，
我们都会逃避。
对，
那个冲突的时候，
对，这个是我的本能的反应。
嗯，
但是呢，基于圣经的教导呢，它是你 应该要去怎么做，与你擅长什么是
两回事。没错。
其实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实是有遇到过这样的肢体。
嗯，
我们很难就是在团契，在彼此相交，就是弟兄姊妹一起团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原因是在于呢，对方他不乐意也不愿意敞开自己，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如果是我们说我们不擅长，就像摩西我笨口拙舌，但是神说给你派一个助手，我会来帮助你。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擅长，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把这个爱流淌出来，这个也是用不擅长找借口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讲呢，就让我想起来我近期在教会当中参与探访的事工嘛，
嗯，
去探访一些人。像我们正常的状态下呢，我们去探访别人，别人是很乐意的。
对，
那你来探访我，我是很乐意的。当你提到要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是
排斥的，也是拒绝的。
对，拒绝的和抗拒的，说我不需要探访，
是
我都很好。他一方面呢是远离大家，同时呢又抱怨说大家不爱我。
对，
但是大家要去探望你的时候你又拒绝，所以非常矛盾。
对，教会里面除了大家庭，我们都有小组。
嗯，
有小组的你也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小组在一起查经学习，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比如说分享自己的见证啊，分享自己的经历啊，分享自己得着，分享自己的感受啊。在小组当中我就看到有这样子一些肢体，他们从来不分享自己的那个比如说自己的经历啊，
嗯，
自己的家庭啊。你问他有没有带导事项，没有，我都好好的，我不需要带导。
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肢体。
对呀，
遇到过，对吧？
然后你跟他就是同一个小组很多年，他家庭什么样情况不知道，
也不了解。
对，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肢体就很让人担心的，就他，嗯，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其实你都看得出来。
嗯，其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就是彼此激发这个信心跟爱心。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去敞开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放不下自己的。
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互为肢体吗，互为肢体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赤裸敞开。
对，
否则的话那我们肢体之间都不了解对方的需要，那你怎么个互为肢体法。
对，嗯，还有我们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那属灵的家也是家人嘛，
嗯，
那家人之间是应该彼此有分享有敞开，如果是没有敞开没有分享的话，那这个关系是很值得我们去怀疑或者是思考的。
嗯，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有爱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凭信心的合一，我们爱的目的刚才思雨也提到了，就是彼此激发信心爱心以及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爱的本质呢，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的家庭成员。我知道这不容易，
是，嗯，
但是呢这值得我们操练。
嗯，
我坦诚地说我的本能反应，我也不愿意去跟那些人打招呼的，我也想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但是呢我该做的就是要去跟那些新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去打招呼。
嗯，
所以呢今天这一刻盼望我们一起来操练这样的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建立正确的健康的以及合神心意的美好的关系。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奉主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同心同心在主里，奉献你的心，奉献我的心，做主器皿。不分我和你，同为一肢体，我们合一。